各位听众，法国世界报布鲁塞尔办公室记者菲利普·雅克和弗吉尼亚·马林格尔本周末在该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表示，习近平活跃的外交，尤其是他对普京的支持，成了3月23号至24号欧盟峰会的基色。相关的文章表示，在3月23号星期四和24号星期五举行的欧盟峰会期间，虽然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讨论的主题非常广泛，但是有一个主题是不断地出现在与会者的口中，而且这个主题还不是此次欧盟峰会正式讨论的主题，这就是中国。一位欧盟的消息来源告诉法国世界报记者说，中国几乎是此次欧盟峰会所有讨论的基色，不论是讨论乌克兰问题，还是讨论工业问题，或者是讨论能源和贸易问题，中国都是讨论的基色。就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提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，并建议欧洲不要试图孤立中国。法国世界报的两名记者表示，中国在此次欧盟峰会中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，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。因为一是在欧盟峰会之前仅仅两天，普京在莫斯科大张旗鼓地欢迎习近平的到访，两人讨论了中国提出的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；二是在欧盟峰会之前一个星期的时候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就恢复外交关系达成协议，这一协议的达成是由北京促成的。面对中国活跃的外交，欧洲领导人确实需要思考。拉脱维亚总理克里斯亚尼斯·卡林斯认为，习近平和普京在莫斯科相见，这应该是让欧洲睁开眼睛的一个机会。他说，许多人认为中国会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，但是中国没有这么做。中国公开支持俄罗斯，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也是一个巨大的困难。赞同拉脱维亚总理这一说法的还有好几位其他欧盟国家的元首。上周四晚上，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·德克罗对记者们说，我们看到中国对俄罗斯有影响力，我们希望中国能利用它的影响力来探讨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的问题。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·米歇尔的随行人员表示，乌克兰战争的长期性，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月10号访问美国期间成为显而易见的华盛顿与老欧洲之间关系的升温。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近，或者是全球在绿色技术领域正在进行的竞赛，这都要求将中国问题重新摆到桌面上讨论。一位欧洲高级官员私下透露说，在某个时候，欧盟领导人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问题。在五月份举行欧盟特别峰会的想法已经提出来了，但是迄今为止大家没有同意这个想法。在六月份举行的下一次定期欧盟峰会上，可能会就中国问题展开讨论。一位欧洲外交官说，虽然对中俄关系拉近的担忧显而易见，但是这次欧盟峰会无法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没有正式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。至于欧盟国家元首与中国的峰会，欧盟理事会正在等待北京提出日期，已经提到这将会在今年上半年进行，但是仍然有待确认。2019年以来，欧中关系的情况是，在贸易和气候等重大全球问题上，北京既被视为是一个合作伙伴，也被视为是技术和经济竞争对手以及系统性的竞争对手。中国拥有自己的价值观模式，它不同于欧洲的民主模式。2022年10月，在一次欧盟峰会上， 欧盟27国重申了这一立场，尽管他们更多地强调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不是伙伴关系。上周五，德国总理舒尔茨仍然认为对中欧关系的这个定位是合适的。虽然德国总理上周五没有提及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问题，但是西班牙政府首脑桑切斯将于3月28号在北京提到此事。在中国和西班牙两国重新开放外交关系50周年之际，西班牙首相去北京进行正式访问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上周四在布鲁塞尔说，与习近平的会面将使他能够直接了解习近平对乌克兰和平的立场，并告诉习近平，将和平到来的时候是乌克兰人设定条件的。在西班牙首相访问北京后不到一周，即4月4号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将访问北京。法国总统说，我们必须让中国与我们并肩作战，向俄罗斯施加压力。马克龙不是单独去北京，和马克龙一起访问北京的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，以传递欧盟的声音。各位听众，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，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，感谢收听。